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。今天是圣经导读的154天，今天读的经文是箴言1-3章。箴言的原文意思是比喻、比拟，只用一件事来比拟类似的事，以说明事物的本质，使人易于明白。本书就是用许多简洁有力、生动活泼、令人印象深刻的短语，对比生活各个方面的祸福之道，帮助神的百姓在善用人生和虚度人生之间做出明智的选择。本书有多个作者，写作时间从所罗门到西西家王时期，可能由西西家派人最后编辑而成。84%的内容都是所罗门写成或收集的，其他的作者包括智慧人亚古尔和利木伊勒王。本书采取了智慧文学的形式，收集了不少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格言，但即使形式相似，本质也完全不同。外邦人的智慧是从人的角度看问题，目的是满足人性肉体的需要，在社会上顺利亨通，在竞争中出人头地；而箴言的智慧是从神的角度看问题，目的是拒绝肉体，活出仁义、公平、正直的生活。箴言整体可以分为6个部分，首尾分别是父亲和母亲的训诲，中间是一个交错结构。一、父亲的训诲，1:9:18。二、所罗门的箴言，10:22:16。三、智慧人的箴言，22:17-24:34。四、所罗门的箴言，25:29:27。五、亚古尔的箴言，30:30:33。六、母亲的训诲，31:31:31。有一些社会朋友一听说箴言是智慧书，便开始认真阅读起来，发现阅读不到一章就放弃了，因为看不懂。不用神的眼光理解和阅读是很难看懂的，既或明白一点也做不到。因为箴言中所说的智慧，并不是人的学问、智力、权谋、策略，而是神的百姓生活的生命之道。这种智慧并不是让人更成功、更富有、更受欢迎，而是让人得生命。智慧人并不是学位高，而是拒绝肉体，善用生命。愚昧人也不是智商低，而是体贴肉体，虚度人生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。7节，神的救赎把愚昧人变成智慧人，箴言就是人得救以后的生活方式。真正的敬虔不只是在教会里，而应该体现在家庭、学校、公司、商店等所有地方。因此，箴言和圣经的其他智慧书一样，并没有提到耶和华如此说，而是强调人对神的回应。1-9章强调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之后接下来却转入琐碎的日常生活，将智慧呈现为立约之名，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选择。表面上人生并非黑白分明，世界上可以选择的道路有千万条，但在神的眼中却只有2条道路，实质不是顺服就是悖逆，动机不是体贴圣灵就是体贴肉体，过程不是光明就是黑暗，结局不是生命就是死亡，并没有中间的灰色地带。因此，神的百姓必须在人生的各个层面学习明智的选择，才能在地上活出属天的生活。箴言非常实际，并没有提到非信徒所不熟悉的圣约和救赎历史，所以许多人都喜欢用箴言来与慕道朋友分享。慕道友最容易理解箴言，但也很容易误解箴言，误把箴言当作维持婚姻、教养儿女、理财管理的人生格言。箴言的对象是立约的团体，神的拣选、救赎和律法是不言而喻的前提。正如摩西所吩咐的，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，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，使你们在所要进去的为业的地上遵行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。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、聪明、深思。5:6，我们若离开圣约和生命的前提，至少有一半箴言是行不通的。正如我们若以为人类总是理性的，至少有一半历史是无法理解的。若没有圣灵的工作，智慧只是人可望而不可及、能知而不能行的美好理想。正如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，但却仍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所以才写了3000句箴言，教导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希望后人能从前人的错误中学到智慧。今天无论你想做何种选择， 箴言和历史都会告诉你这种选择的后果是什么。如果你没有时间去读箴言和历史，你会有足够的时间等着重蹈历史的覆辙。我们接下来再看看箴言一章所罗门箴言的价值。所罗门是箴言第一章的作者，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、聪明和广大的心，他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，曾作箴言3000句，诗歌1005首，王上4:32。本书的箴言大部分都是他写的，其他的部分可能也是他收集的。箴言所教导的处世智慧，并非人的小聪明，而是神的仁义、公平、正直。4节始于人灵明，可译为使简单的人机灵，意思是使人头脑开窍，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6节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，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，只能听得懂别人的表达。7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，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。知识原文与分别善恶的分别是同一个词，在圣经中也被译为知道、认识、明白。今天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记不住自己不是神，因为要认识到自己不是神，需要有相当程度的真智慧。神是世界的创造者和管理者，真智慧只能从神而来，人无法靠自己开悟，真智慧只能靠神活出。人没有能力知行合一，寻得智慧就寻得生命，但要寻求智慧，生命首先要被改变，因为只有敬畏耶和华的人才有可能领受神所启示的智慧，并且顺服神的旨意，做出明智的选择。8-9节，我儿，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、或义、指教，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，你向上的金链。神并没有把教养儿女的责任交给学校、教会，而是交给父母。神的百姓有责任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、行在路上、躺下、起来，都要谈论、言传身教的帮助他们认识真理、遵行神的旨意。而缺乏经验的年轻人，最好的学习对象就是自己的父母。华冠和金链代表婚礼上新郎和新娘的荣耀，父母所教导的智慧可以使儿女活出荣耀的生命，是婚礼上最好的华冠和金链。人生从家庭开始，品格从家中塑造，智慧也从家里学起。父母的爱心、阅历和经验是为儿女的成长预备的礼物。听从父母并非没有主见、缺乏独立性，而是有智慧的表现。人首先应该在家里向父母学习，成年后才能少走弯路。而不肯尽教导责任的父母，会使儿女缺乏成家立业的能力，失去婚礼上的华冠和金链。上面讲的是听从父母的话语的结果，相反的另一条路就是随从诱惑。10-19节，对于年轻人来说，年龄相仿、情趣相投的朋友往往比父母更有诱惑力，更加体贴肉体。特别是孩子到了12岁左右，进入了同龄影响时期，朋友的影响高出了父母的影响。人若误交损友，一定会贻害终身。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就是如此。但是所谓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什么样的人就会交什么样的朋友。年轻人要谨慎交友，实际上就是拒绝自己的私欲，不放纵自己，不与抵挡耶和华神真理的人密切来往。最近接到很多青少年父母的求助，会发现很多问题都是孩子到了青春期，交了很多不好的朋友，很快就带坏了。所以父母有责任帮助孩子去选择玩伴的自由，最起码也要有干预和建议。恶人合伙作恶，表面上可以快速致富。14节，你与我们大家同分，我们共用一个囊袋，对于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很有吸引力，就像古惑仔一样，好像很义气，其实是一个网罗。有智慧的人应该想到，今天和自己一起合伙害人的人，明天也会和别人一起合伙害己。随伙作恶必然是害人害己，最终自流己血，自害己命。好像飞鸟，网罗设在眼前仍不躲避。所以人首先要在交友上做出明智的选择，才能远离诱惑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人若与恶人结交，通常不会把恶人带好，只会被恶人带跑，光景每况愈下，最后同流合污。因此我们若要远离试探，首先就当拒绝与恶人交往，才有可能拒绝恶人的引诱， 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，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。22节，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，亵慢人喜欢亵慢，愚顽人恨恶知识。原文是：你们简单的人喜爱无知，嘲讽的人喜欢嘲笑，愚蠢的人恨恶知识。人怎样对待智慧，智慧也会怎样对待人。人若离弃智慧，遇到难处临时抱佛脚，必然会遭智慧离弃。那时你们必呼求我，我却不答应，恳切地寻找我，却寻不见，所以必吃自结的果子，充满自设的计谋，自食其果，深陷在自己的计谋中。人人都有选择的自由，但却没有不付代价的自由。人人都有拒绝智慧的自由，但却没有逃避后果的自由。因为错误的代价若由别人来付，犯错误很容易，坚持错误也很容易。神的百姓只有自己支付代价，才有可能从错误中学到功课。智慧是从神而来的，拒绝智慧就是不喜爱敬畏耶和华，而听从智慧就是顺服神。所以活在神的祝福中，必安然居住，得享安静，不怕灾祸。不信主的世人并不能自由地选择智慧，但神却把这自由摆在每个信徒面前，让我们用一生来学习做出正确的选择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，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，明天我们再见。